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记得初信主的时候，每当听到一首赞美诗，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我就很感动，很得安慰。因为歌中唱道，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你的重担主已替你担，你不必为前面道路去作难，主内有真平安。因为信主之前的我，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看不到任何出路。与其说我来到神的面前是为了认识神，不如说我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又像极度缺氧的人抓住了一个氧气面罩，感觉无比珍贵。每一次当我听别人分享见证，或在教会里听牧者讲道，我的心里都备受鼓舞。现在回想起来，神就是那样透过他自己的话语和无数的见证故事在向我的心说话。走投无路的我终于找到一个最坚实的依靠，让我有信心和勇气继续活下去。信主多年，一路走来，虽然仍会遇到许多的困难挑战，也仍然会有伤心流泪的时候，但神的恩典总是大过任何的艰难困苦。我再也没有恐惧未来，为前途感到迷茫担忧。尤其在今天这个充斥着令人焦虑不安的信息世界里，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看似繁华的欲望都市却掩藏不住一颗颗疲惫挣扎的灵魂。我越发地体会到，我所信靠的神是信实的，他不单让我的灵魂饱足，也让我的生活无有缺乏。生而为人，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如果亲爱的你现在正处在困苦失意中，如果你觉得人生无望，了无生趣，如果你看不到公平公义，看不到希望未来，如果悲伤痛苦或生活的艰难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请你回转，回转到同样爱你的主面前吧。他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这里来就必得安息。他应许这世上有苦难，但在他里面就有平安。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9章32节到10章23节的内容。 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就记载了耶稣将附身于哑巴的鬼给赶出，众人都觉得稀奇，因为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法利赛人却污蔑耶稣靠着鬼王去赶鬼，但是这丝毫不影响耶稣他继续传讲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就记载了耶稣教导门徒关于庄稼多工人少的真理。耶稣希望门徒能够真正明白天国福音的救赎真理，自觉肩负起信徒应该有的责任和担当，将福音给广传。好，马太福音十章一到二十三节就记载了耶稣差派十二使徒来出去传道的事迹。主耶稣首先将能力和权柄赐给使徒们，然后呢，再差派他们出去做工。主耶稣吩咐使徒们不要进入外邦人的地方，只要往以色列家去寻找迷失的羊。主耶稣劝使徒们不要为日用的饮食来去忧虑，除了身上穿戴着的东西之外，不要带额外的行李。也就是说，神他会供应使徒们一切的日常所需。耶稣提醒使徒们，在外出传福音的过程中，可能会遭到攻击和逼迫，因此呢，要有智慧的来去应对。不但要灵巧像蛇，还要驯良如鸽子，必须平衡智慧和驯良这两方面来去完成神的工作，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好，如果在一个城市里边受到大逼迫了，那么就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传道。总之就是务必努力地完成主所交托的使命。从马太福音第十章开始，主耶稣就拣选了十二个门徒，差派他们出去来传福音，并且还给他们一些劝勉，教导他们所要遵守的原则。虽然这些原则当初是传达给那十二个使徒，但是今天呢，同样也可以应用在你我的身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十章所剩下的内容。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四节就记载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我们应该牢记，我们只是神所使用的器皿而已，不管做什么事情呢，都应该归荣耀与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时刻地把主耶稣放在首位，顺服神的安排和带领，否则就会本末倒置，偏离神的道。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五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别西卜是鬼王的名，何况他的家人呢？如果你对主耶稣有信心，就不要担心人们会怎么样说你。当年人们也没有对主耶稣说过什么好话，如果连主耶稣也没有被善待，那么身为他的门徒，我们也要随时准备去为主来受苦受难，也会遭遇到他人的各种指责和逼迫的。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六节记载耶稣说，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你我的生命有一天将要有一个大翻转，神最后公义的审判将会临到基督徒和迫害基督徒的人。因此，当预备好自己，使你的生命能够表里一致。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记载耶稣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我总觉得在屋顶上传福音最好的方法就是广播，买一个好的收音机，你就可以听到福音广播了。这是我们今天在屋顶上传福音的好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记载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好，那么换句话来说，经文就是要我们去敬畏神。曾经有一位牧师，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很好的就诠释了这节经文的意思。他说，当你知道要敬畏神的时候，你就再也不害怕任何人了。说得很对哈。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节记载耶稣说，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你看，这是多么宝贵的经文呢？天父竟然会照顾小麻雀。你仔细看过麻雀了吗？有一天，我看到上百只麻雀围着花园喷泉，我想到，神他认识这里的每一只麻雀，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呢？马太福音10:30记载，耶稣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神他爱你，神爱你的程度远超过你母亲对你的爱。你的母亲有没有数过你的头发的数目呢？但是神却知道你有多少的头发。马太福音10:31记载，耶稣说：“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想想看，如果神知道麻雀在哪里，那么神也知道你在哪里。你不会走到神不知道的地方，因为人比麻雀更贵重，神就必爱人到底。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10:32-33经文记载：“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好，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使我们脱离罪的捆绑，那么我们就该有坚定的理由，公开的，或者是在必要的时候来去为主做见证的。第33节的经文随时提醒你和我，在人面前要永远认主耶稣，绝对不可以不认主耶稣。不仅相信耶稣基督，而且向人宣告我们的信心，那么这是我们的本分。我们永远不可因自己和基督的关系而感到羞耻的。马太福音10:34记载，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节经文可能会让和平主义者觉得很难受，然而除非所有不公义的事都被除去，否则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就是会引起撒旦的仇恨和反抗，征战也就因此而起了。我希望这段经文引起一些传道人的注意。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的，而是要把神的儿女分别出来的，因为罪仍旧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直到世界的末了。神说，只要罪留在这个世上一天，对邪恶的人来说就没有和平。马太福音10:35-36记载，耶稣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好，对于这节经文，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8他有更加深入的解释。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那么事实上，一家人也可能因福音的道理而纷争，那么同样的，兄弟姐妹呢，也可能因此而生疏分离。信徒之间会合一，而这种合一更显出跟不信主的世界是有分别的。马太福音10:37记载，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除非你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主耶稣基督，为主付出代价，否则你就不能够说啊自己已经奉献给主了。我们都不敢自夸自己是一个完全奉献给主的基督徒，因为我们都很软弱。但是神他是信实的，神他爱我们。信徒应该靠主所赐的力量来坚固自己的信心。儿女应当爱父母，父母也应当爱儿女。但是如果他们之间的爱胜过了对基督的爱，那么他们就不配做基督的门徒了。我们不要因为亲人对我们的憎恨而减少对基督的爱，也不要因亲人对我们的爱而远离基督。马太福音10:38记载，耶稣说：“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除非我们真的向主耶稣委身，否则主就不使用我们。但是感谢神，他没有丢弃我们。马太福音10:39记载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好，在这里主耶稣把我们肉体的生命和因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永远的生命来做一个对比。当一个人信耶稣之后呢，可能因为信仰的缘故而丧去生命。一个人为主耶稣的缘故失去了肉体的生命，却可以在主耶稣那里得到永远的生命。在哥林多后书5:8，保罗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马太福音10:40-42记载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好，在约翰福音15，主耶稣他说，世人会恨他和恨凡属于主的人。我们在世界上受欢迎的程度呢，不应该多过主耶稣。衡量我们对主耶稣的忠心和信心，是将来我们能不能得到与先知或者是义人同得奖赏的标准。主耶稣他讲得很清楚，奖赏是根据信心而来的。基督的门徒必须受到接待，不是因为他们是博学的人或者是有智慧的人，也不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亲戚或者是邻居，而是因为他们是奉差遣来为基督做工的。接待基督的仆人是对基督的尊重。虽然接待基督的门徒这件事情微不足道，但却会蒙悦纳。接待基督的子民和仆人，这样的善举不仅会蒙悦纳，而且会得到丰富的合宜的赏赐。向主所行的善事必定会得到报偿，使人得益处。那么这样的赏赐要等到义人复活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得到，但信徒必定不会失去这赏赐。好，以上我们就完成了马太福音10的查考和分享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11的研读。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马太福音11里边，主耶稣的传道施工继续进行。在此之前，主耶稣宣告了天国的法律，行神迹，他差派门徒出去传讲天国的道理。这些门徒要到各地方去，走遍以色列全地。那么主耶稣得到了什么呢？犹太人对主耶稣的弥赛亚宣言的反应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拒绝。马太福音11，主耶稣的传道施工就出现了一个转折点。马太福音11:1记载说，耶稣吩咐完了12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当主耶稣差派了他的门徒出去之后呢，他自己也离开那里，继续传道。把神的话传给人来听，这是何等重要的事呢？那么在今天也同样是如此。马太福音11:2记载说，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在前面马太福音4:12，那里就记载着施洗约翰他被下到监牢里边，所以呢，他在监里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他仍然关心主耶稣的事情。施洗约翰的门徒就注意观察主耶稣的作为，并且回报给约翰知道。约翰每天都在期待着监门打开，因为约翰相信主耶稣来了就要坐在神国度的宝座上。马太福音11:3记载，约翰的门徒向着耶稣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施洗约翰他的问题是有逻辑的，他相信这位大君王是有绝对的权力，但是施洗约翰他很疑惑， 为什么主耶稣做王的动作这么缓慢呢？好，请留意主耶稣他对施洗约翰的回答。马太福音11:4-6记载说，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你看主耶稣他的回答非常特别，主耶稣他直接引用了以赛亚书35:4-6，经文说，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可是主耶稣来了，在旷野没有水发出，在沙漠呢也没有河水涌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第一次降世，神的国度还没有完全建立，然而我们生命的旷野和沙漠已经有活水的江河流出来了。主耶稣他仍是大君王，他拥有先知对弥赛亚预言的印证，这是主回答约翰门徒的。施洗约翰可以认得出来，耶稣就是弥赛亚。好，那么接下来主耶稣称赞施洗约翰，以免别人再来质疑耶稣的身份。马太福音11:7就记载说，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施洗约翰他不是被风吹动的芦苇，他是吹动芦苇的风。今天的讲员变得很软弱，因为教会呢似乎是由那些坐在教堂椅子上不喜欢讲员的人来决定讲道的内容的，讲道的信息有可能只是为了要迎合教会中的少数分子，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好像风吹动的芦苇一样。感谢神，施洗约翰他是那吹动芦苇的风。好，接着主耶稣继续谈论施洗约翰说，马太福音11:8记载耶稣说，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施洗约翰他穿得很简陋，他独自过着简朴的生活。马太福音11:9记载耶稣说，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施洗约翰他是先知，但是他比一切旧约的先知还更大。马太福音11:10记载耶稣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好，主耶稣他很清楚地指出，施洗约翰他是应验旧约圣经马拉基书3:1预言的人。那里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马太福音11:11记载耶稣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有时候我们喜欢争论啊，到底谁最大，是亚伯拉罕吗？是摩西吗？还是大卫呢？主耶稣他说，施洗约翰比任何一个人都大，没有人比施洗约翰更大了，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他呼召了一群人，他们都比施洗约翰还要大。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比施洗的约翰还要大呢？因为他们都是在基督里的人，而且都要披上主耶稣公义的义袍。马太福音11:12记载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好，这里所说的努力表明人要有力量、活力和迫切的愿望，关心自己救恩的人要怀着强烈的渴望努力追求救恩，不惜一切代价得到救恩。耶稣在这里向门徒指出，一个人进入天国会遇到很多的阻力，很可能会遭遇到逼迫， 那么这更会打击跟随主耶稣的信徒们。所以呢，他就鼓励进入天国的人需要有勇气以及不动摇的信心、决心和坚持，而最重要的还应该靠主所赐的力量和装备，持守真道，努力奔走天路。马太福音11章13到15节记载，耶稣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律法是很久之前借着摩西所赐下的，在约翰之前的300年一直没有先知说预言，但是这一节经文说，在约翰之前，律法和先知一直在说预言，因为人们仍然在遵守律法，仍然在阅读摩西和众先知所写的书卷。主耶稣他这样说，是表明施洗约翰的荣耀比旧约里的人更大，施洗约翰的见证就取代了旧约先知的预言。施洗约翰所宣告基督已经来了，于是呢，先知们的预言就应验了。如果施洗约翰是经上所预言的以利亚，那么弥赛亚的国度就近了。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施洗约翰他就是复活了的以利亚，不是，而是指出约翰取代了以利亚的角色，充当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对抗罪恶，引导人悔罪来归向主耶稣。施洗约翰他一直在传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这个福音。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很多人以为人死了自然就要上天堂，或是人做了善事，那死后就必定能进天堂。但圣经里明明地说，天国是要努力才能进入的。天国、天堂、神国都是只有神同在的地方。如果神给了我们机会，可以为荣耀他而活在世上，可我们却不愿竭力地认识神，没有尽心尽力地爱主爱人，仍然抱着老我的生命不放，追逐着世人所看重的物质财富，这大概不叫努力进天国。更何况人在活着的时候，如果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所赐的救恩，那又谈何努力呢？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们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